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回到今天的新闻焦点专题哦，我其实看到这个调查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呢是亲子天下呢他们所做的一个2021年情绪大调查，好，这是针对儿童对不对？
针对小学三年级到国中九年级，
小学三年到就，所以这是六个年级，总共六个年级，这六个年级的学生们，其实不止哦，应该七个年级，三四五六一七八九，
对，
七个年级的学生的情绪调查，这里面调查出来之后呢，我觉得看了之后有一点点触目惊心的感觉，就觉得很需要跟大家来分享哦。那么在我们现场的是亲子天下的总编辑陈雅慧，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雅慧，亲子天下为什么会想到做这样子的一个大调查？
大家早安。其实情绪的这个议题一直都是父母非常关心的议题哦。然后从过去两年，也有很多媒体，包括亲子天下也都做过关于青少年忧郁的相关的调查。因为青少年的台湾的这个自杀率其实一直是在下降的，但是15到19岁这一段的自杀率是一直在提升的。那这个是大概已经是3-5年以来的问题了。那另外就是在去年疫情的这个气氛之下，其实去年全球是有16亿的学生是处于停课的状态。那台湾很幸运，我们其实常常忘记了这个状态是这样子的。所以其实去年我们在跟很多美国或是欧洲的老师或是朋友，你就会发现，他们其实现在处理很多是学生的情绪的急诊的问题。
学生在家没有上学，反而导致他们情绪变得更加的紧张，更加的脆弱吗？
对，因为尤其是青少年，他们没有同侪，然后他都在家里，而且对未来很不确定，因为包括升学、考试、升大学，然后很多的事情都在改变当中，学习也在改变当中，可能父母的经济也遇到挑战，所以是一个变动很大的时代。然后我就记得我有一次跟一个在美国的朋友通电话，他就说，哇，我今天才刚处理完3个学生送急诊的问题。
是老师吗？
老师，他是老师。那然后你若是去看这个美国的跟国际的媒体的报道，其实美国在儿科学会他们就看到，他们整个去年这个在急诊的门诊青少年自杀的比率比2009年整整成长25%。那然后纽约时报的报道其实有看到，去年美国在急诊当中儿童跟青少年的跟心理健康相关的门诊也成长了大概30%。
急诊都增加了30%，
所以现在很多美国在医院必须要配备儿童跟青少年的这个精神相关的急诊的资源。那这个其实在台湾会有一点难想象，
对，
那
因为是急诊居然还是要配备心理方面的相关的咨询。
对，我们过去都会觉得这个问题不急，也不会有急迫性。那但是你会看到，其实在整个大环境的改变，人跟人中间的没有办法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交流，又面对变局，其实这会对人的情绪上有很大的影响。然后在台湾去年年底又刚好台湾的指标性的这个台大接连有好多位学生这个寻短见，在那时候也掀起很多社会的冲击，所以我们就一直很想要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议题，所以在今年年初决定要来做。然后我们就做了国小中高年级一直到国中的这个关于情绪相关的调查。
我这边先补充问一下，就是你刚刚提到说，其实在欧美地区因为经济大封锁的关系，所以呢学生是在家学习。
对，
那你说因为在家学习所以缺乏同侪，这言下之意是说网络上面的同侪，因为虽然说我们在家，可是在网络上面还是继续跟人家交流，可能社群媒体上面，不管你是用 Twitter 的方式或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你彼此之间还是在跟你的同侪团体很热烈的交流。但是如果从美国的这个他必须要在急诊当中配备儿童身心科的医师作为急诊的常备医师来看的话，那就代表的在网络上面的这一种同侪交流是 没有办法去弥补在实际上面人跟人之间的交流的，
是没有办法的。其实这也是我们这次调查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发现，以及若是我们做完调查我们想要呼吁的行动，其实也是真实的连接，而不是网络上的这样子的连接。尤其反而我们发现在这个世代的小朋友，他们是数位原生，就是原住民嘛，他们出生就已经有这些东西了。其实大家以为在网络上很多朋友，事实上那样子的连接不是一种真正的连接，其实常常是会让大家觉得更寂寞的。像我们这次在调查当中，我们就特别因为我们这次调查总共回收了大概有17000多份的这个问卷，所以我们就特别做了一些交叉分析。我们拉出来看，比方说常常每天都上网2个小时以上的这些儿童青少年，跟没有这么上网比率这么高的儿童青少年，我们看到其实他上网时间越高的，越依赖网络交友的，可是他们常常觉得自己没有用的比率是比没有上网时间那么高的是高出很多，然后他们也比较害怕失败去尝试新的事物，同时他们沮丧的时候反而不知道可以找谁聊。
所以上网时间很长，
对，2个小时以上的，
跟他的这个自信心偏弱，然后呢，觉得自己
没有用，对，
这一些其实它是一个正相关，
对，而且是
因果关系还不敢讲，但至少是正相关，
对，非常明显的差异。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就是我们问说，你觉得在网络交朋友比较自在的这一组，跟你觉得在现实生活交朋友比较自在的这一组，然后他们在团体中常常觉得格格不入的比率，在觉得网络交友比较自在的人，他高达3成。他反而觉得在团体中，
他觉得在团体里头格格不入。
可是觉得自己在现实中交朋友比较自在的这一组，他大概只有17%会觉得格格不入，也有很明显的差异。
好，所以这个调查呢，其实呈现出了非常多的面向。我们就先来讲这个调查。你刚刚提到说，一共回收了17000多份，
对，
哇，那这是一个很大的调查。
对，我们自己也有一点惊讶，就是说这个调查，回收的问卷份数在这么短的时间有这么多的份数，这样子我们也有一点惊讶。
你们的调查方法是怎样的调查法？然后回收怎么？你说超乎你们自己的预期？
对，对，我们的调查方法是我们这次是跟金车文教基金会合作，然后我们把我们的纸本问卷就是数位化，所以它是一个网络问卷，然后我们透过学校的中小学的公文系统，然后发送到全国的中小学跟国中，然后老师跟学校的主任校长他们收到以后，他们就会决定要不要把这个问卷发送给学生，这样子。那其实我们在做这样子的随机抽样调查的时候，通常这个问卷的份数大概达到超过有效问卷啦，超过1000份以上，其实就已经有抽样的代表性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觉得，我们的目标若是可以超过1000份、2000份、3000份，应该就很有代表性。可是后来就是大概在发出去3个礼拜左右，我们就看到这个问卷回收的比率是非常的高。那有可能就是说，大家对这个议题都很心有戚戚焉，或者是说，
所以第一个部分当然就是学校的校长、主任、老师，他们必须要热烈反应。
对对。
就他们先要拿到了公文之后，然后接着他们要跟学生宣布嘛。
对。
因为学生不会在别的管道取得，他只会在学校取得。
对。对，
所以第一个就是学校的老师、主任跟校长积极的配合。
对。
那第二个部分也，那个回答问卷这件事情，学生可以拒绝回答吗？你现在不确定。
对，不确定老师会不会强烈规定。可是因为我们这个也不是比方说教育处指派就是一定要有 KPI， 也没有啊。所以其实老师他们就是假设今天是主任要老师做，老师假如不做的话，其实对学校的任何的绩效应该也不会有任何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说这17000多份的问卷反映的是老师的焦虑。
也有可能因为现在在学校的现场，其实学生的情绪困扰、情绪障碍以及这种情绪相关的特殊教育的这些引起班上经营的困扰，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困扰的。尤其我们现在在特殊教育的部分，我们是采取融合教育嘛，就是特殊生其实多数的时间是在一般的课堂上上课，所以 老师其实在教学上他是可以感受到学生在情绪上的困扰跟困难这样子、所以刚刚的推论我觉得也是合理的。对，
好，这17000多份的问卷调查本身其实我觉得数字就有它的意义在，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看发现。刚刚我们、除了提到网络的部分，我们等一下还会再细谈、那么但是这里面你们第一部分的问题去谈
总体的
自信心，
对，
去谈是不是害怕失败。因为当你越是害怕失败，在你的人生当中你就越不敢去迎接挑战，
对，
反而更容易感受到挫败。
对，
结果发现哇，一半的小孩子，将近一半的小孩子其实是缺乏自信的。
对，我们就是问他们很一般的问题，就是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个还不错的人，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对自己的。那大概有一半的人他们回答从来不觉得，或是很少会觉得自己是还不错的人。所以其实讲只是小三到国中，他们就这么的谦虚吗？还是说对自己的自信有这么高？
可是你知道其实心理学家所做的研究是人其实都是过度自信过度乐观的耶、如果你去问一个人说啊，你的什么样的能力让你觉得你表现的比一般人好，还是呢比一般人差的时候，80%的人都会自己说比一般人好。
OK， 就是跟别人的是有落差。
对， 就80%的人会认为比50%以上的好，就是在好的那一半这样子。当然你就会发现说这是有过度自信，但我们的学生展现出来的却是过度的不自信。
对，学生尤其到了中高年级跟国中，其实国际调查也常常会回应台湾这样子的状态，就是比方说像台湾的学生在国际的阅读啊、数学这些评比，其实在国际都是前段班非常的好。那但是大家并不觉得自己好，就是你的学历的评量成果在国际上排名是好的，可是问他们自己觉得自己的数学好不好，你对数学有没有自信，那个常常都是国际排名在最低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台湾的学生，我想这一代可能都已经比我们那一代要好一点了，可是他们还是普遍的会跟国际相比，或者是说你整体拉起来看，我们还是觉得在自信上跟对自己的认同上还是比较低落一点。
好，缺乏自信，然后害怕失败，当然就不敢冒险。
对，然后觉得自己
不敢尝试新的东西，
�得自己比不上别人，大概也有1/3的人总是跟经常觉得自己比不上别人。有1/3的这次受调查的学生说总是跟经常会害怕失败，所以不敢尝新的东西这样子。
这背后啊，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你们第四题问的是你觉得父母给你的爱是不是有条件的。
对，我们也问了，就是说你会不会担心你做错事了爸妈就不喜欢你了，就可能考试考不好爸妈不喜欢你。
哦，我觉得这句话问出来都会让我觉得心碎这样子。
对，我们可能做父母的都觉得没有啊，我们永远爱孩子，可是或许他们就是当你考不好的时候，他的那个神情，就是46%的学生他会觉得担心父母会因为做错事而不喜欢他自己。
46%，比例非常高。
对，而且我们这次采访了一个明星叫炎亚纶，然后他也说他小的时候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有一次考试考了94分，然后他妈妈大哭。因为他有6分的题目是在考卷的背面他没有写，
他只是没看到考题而已。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也是说哈，94分不是已经很好了，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些行为就是你可能都不知道，就是这样一个反应就是会刻在孩子心里一辈子。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亲子天下总编辑陈雅慧。这一期的亲子天下呢，他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访问调查。好，那这调查呢，调查了从小学3年级到国中3年级，也就是这个儿童最重要的这一个7个年级。好，开始有意识，然后开始在成长，然后认知自己是一个长大的小孩或者长大的孩子，开始转向要变成熟的这一段期间，他们的情绪的一个大调查。
对，
那这个大调查里头发现在台湾呢，小学3年级到国中3年级将近一半的孩子缺乏自信。有1/3的孩子呢觉得他永远好像都是跟不上别人。
对，
然后呢也有三成多的孩子因此就不敢去冒险，不敢尝试新的事物，还不到冒险就不敢尝试新的事物，有46%的孩子觉得自己的父母的爱是有条件的，就自己如果做错了做错事了可能父母就不爱我了。
对，
我觉得这一句话就凸显出小孩子的情绪来源，这是可能的情绪，我不敢讲说他100%，
对，
但这是可能的情绪来源。
尤其是因为我们这次调查是从小学3年级一直到国中嘛，所以尤其在国小中年级阶段，其实父母应该几乎是孩子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重要他人。对，那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小孩在你有心事的时候你会先找谁，就是你特别是你难过或是沮丧的时候你会找谁谈心事，我们就看到在小学中年级的时候大概有42%的人第一个就会想到找爸爸妈妈，对，那可是你看到国中找爸爸妈妈的比率就只剩下19%了。那国小中年级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会第一个先找同学的比率大概也只有28%，可是到了国中就会升高到52%。所以若是在国小阶段，然后你有心事的时候你可以找的人只有父母，可是你又会害怕说爸爸妈妈觉得我假如说做得不好他就会不喜欢我，那他的这个安全网其实就是脆弱的。对，
这个部分啊，其实你们有没有请教专家，就是我相信其实90%以上的父母他的爱都是无条件的，
对
对哈，其实并不存在那一种如果小孩子做得不好我就不爱他，
对，
但是小孩子心里头的那个害怕是真实的。那要怎么样子才能够化解孩子心目中的害怕，父母其实在这个时候其实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对，一个当然是连结是很重要的，我们这次后面的调查也有一些反应，那这个连结当然一个是很真实的相处真实的陪伴，那另外其实也有一些真的是可以说是技巧嘛，就是我们刚刚大概休息的时候也有稍微交流，就是当你赞美孩子或是回馈孩子的时候，那个具体的赞美跟细节上的回馈就是有的时候会更重要，譬如说你赞美孩子啊，你也真的好聪明，这个是一个结果性的赞美，那这样的赞美其实比较难去激发他自己可以做得更好。可是假如说你赞美他，哇，你今天数学的成绩比上次进步好多，因为我看到你昨天真的花了好多时间去订正你错误的部分，那这个就让他知道就说原来他透过努力他的数学成绩会进步，而不是就是说他好聪明是天生的。
赞美其实要学习，
对，
你不可以赞美他的天赋，你必须要赞美他的努力。
对，那这个东西其实就会需要很多的父母也必须投入时间去观察，你才知道他的努力在哪里这样子。那另外就是刚刚也有我们有讨论一下，就是当你回馈他的时候，就是说当你是跟他说你很爱他的时候，那习惯了他就知道你很爱他。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时候可以沟通是我们可以一直告诉他，就是说不管是他处于什么样的状态，然后我们都是在那里，尤其像遇到了青春期或是他有很大的他可能会有很大的动荡，其实这时候我们在说我爱你的时候他们常常也都听不下去，会觉得很那个，可是他们可能最需要知道的是我们的这个家或者是说我们的存在就像是一个码头，他只要出航以后他回头来看我们都在那里，然后他就算翻船了他回来我们也会准备温暖的热汤等他这样子，可能要让他可以很具体的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怎么讲没有条件的爱。
我看过几本其实亲子教养的书那我自己其实也不断的在修正调整自己当中，我现在后来发现到就是说除了要常常说爱之外其实很重要就刚刚还有赞美正确的赞美，可是小孩子犯错的时候该怎么办我觉得其实父母如果情绪是稳定的小孩子犯错你不可能不生气，
对
对不对所以你会很生气的点出他犯错的地方，但你必须控制情绪不能够超越到他犯错的那个范围，就是因为他犯错就是这件事情做错了而不是他这个人错了这个第一个是你指出来错误的地方是必须很精准的，你不可以 整个就毁灭了他的人格，说你就是这么笨，你就是这么差劲，你就是这么懒惰。他不是整个人被毁了，他必须是只是这件事情，你这件事情显然不够努力，你既然这么在乎他，结果你又这么不努力的话，你怎么可能期待在这件事情上面会有好的成果？好，这个是精准的提出他的犯错。但我觉得最难的部分就是你确定他犯错了，你也生气了，但你最后还会告诉他说，我确实因为你犯错我很生气，可是这不会影响我对你的爱。
对，
我觉得这个最难。
对，哦，所以其实这也是父母的一个修炼跟成长，就是说当父母的得要跟着孩子一起长大跟一起调整，这样子。像其实孩子从小学中高年级一直到国中，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他自己都很难适应。老实说，我觉得父母也是很难适应的，就是他原本还是一个这么可爱的天使啊，就是
好柔好捏的
小孩，对啊，然后那样 QQ 的，然后还会靠在你的肩膀跟你撒娇，一下子他就变得好像很酷，他就觉得不需要你了，然后他有很多的情绪，然后也长得没有以前那么可爱了，言语也很不可爱，所以这个时候其实父母自己也得要调整，就是我们得要可能得要退后一点，然后对那个关系的掌握，我觉得这是都是父母需要学习的。那刚刚凤馨其实谈到就是说怎么去跟孩子谈犯错等等，就是孩子会有情绪，我觉得父母也必须去理解其实自己也是会有情绪的，那自己会有情绪这样子的状态，可能我们也得要先去接受说我自己也有情绪，而且可能要去觉察在那个当下我也生气了，所以当我生气的时候可能那个不是最好的去谈那个错误的时机，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常常会说出我们之后会很后悔的话。
没错，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需要学习的。那假设不管我们是透过看书、透过听演讲、透过上课，至少我们知道当情绪来的时候说话是有很可能会犯错，那我们是不是当情绪来的时候，就是我们真的很愤怒的时候，我们先离开，然后也给他一点时间，然后或许你告诉他说我现在真的很有情绪，然后我现在先不跟你谈，我们是不是明天再谈，那你若是至少能够先觉察这个，而且也先接受自己的情绪，你可能下一次你就可以学着去接受他的情绪，就是他这个时候跟我这样说话其实这不是真正的他。
好，对，因为事实上在你们的调查里头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调查，就是家长对孩子的态度还真的会影响孩子的自我评价。
对，这个调查也是透过调查分析我们看到的一个很明显的差异。我们看到就是说这群孩子他比较担心父母会因为成绩不好而不喜欢他的这一群，跟他觉得他不担心，他觉得他的父母不管他的成绩好或坏都一样的关心他，这两群孩子我们就发现会担心父母对他评价的这群孩子，他会常常觉得自己比不上别人，里头有 51%，
他们超过一半了。
对，可是比较有安全感，对父母的爱比较有安全感的这一群孩子，他只有 29%， 他会常常觉得自己比不上别人。
我们刚刚讲的平均数字是30%几嘛，对不 对？所以你看，如果说担心父母的爱是有条件的，超过一半的孩子就会觉得自己比不上别人。
对，
但是如果说今天觉得父母的爱是没有条件的，
对，
这个时候呢其实就觉得自己其实比别人强的这个自信心就显然就建立起来了。
对，他就低于平均。对，那然后还有比较在意父母的评价，对父母的爱比较没有安全感的这一群孩子学生，他们也会更在意别人的负面评价。也超过一半以上他们会更在意别人的负面评价。那其实大概也只有37%的这个另外一群比较有安全感的孩子，他们就比较不在意别人的评价。然后对父母的爱比较没有安全感的，他们也会比较怕失败，不敢尝试新事物。所以我们就很明显的看到，就是说他若是心理上可以很有自信的觉得爸妈对他的爱不会改变的这一群学生，他们会对自己比较有自信，然后对别人的负面评价他也比较有耐挫力，然后他也比较不会去害怕尝试失败，应该说比较不害怕去尝试新的东西，就算那些东西会失败。
对，
这个是很明显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的是情绪的自我痊愈的能力，对不 对？
好，
这其实是你们大调查最重要的目的，要培养孩子的情绪自我痊愈的能力。
对，
刚刚我们先提到的就是网络 的这个行为，其实越多网络社交，反而越伤害他的情绪自我痊愈能力。那么越是在人跟人之间的实质交流，不管你是在学校或者是在家里头，如果你跟老师关系密切，跟同学关系密切，然后跟父母关系密切，你的情绪的自我复原能力就是要比较强。
对，
这一点其实那个这个调查也非常的重要。
对，就是我们这次其实你看到的就是说，我们要建立起所谓的情绪的自愈力，或者是说一个更根扎的更深的一个情绪健康的这样子的一个，其实它会需要一个爱的连结网。那这个爱的连结网，它是一个真实的连结，它其实不是数位的连结，反而数位的连结太多的时候，会让你错以为你有很好的连接，但是事实上你是更寂寞的。我觉得这常常是我们现代人的图像，我们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可是我们各自滑着自己的手机，所以那个画面是其实是我们在一起，可是我们彼此非常的孤单。那我们后来的第四个这次调查的蛮重要的发现，就是说我们也看到学生若是在学校，他觉得学校有他觉得学校里头有他相信而且比较友善可以帮忙他的同学跟老师，他普遍他的挫折复原力也是明显的高很多，大概有80%的学生觉得他可以从挫折中复原。那另外他也知道，也是有84%的学生觉得若是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友善的同学跟老师，他在沮丧的时候他知道怎么样去求援。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那么今天的新闻焦点专题跟大家谈的是亲子天下所做的这一个为孩子打造情绪自愈力。那么这一次的调查其实有几个重点都能够让我们对于现在的孩子会碰到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应该做哪些事情，其实有更清楚的图像。现在这一段我们就要来谈到说，如果孩子他觉得在，因为你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很直接，是孩子能懂的，就是说你在学校有没有可以帮忙你的同学或老师。那接着在做交叉分析的时候就发现到说，如果觉得学校有可以帮忙自己的同学或是老师的话，他觉得自己碰到挫折之后呢可以很快复原的那个比例就非常的高，超过80%以上。
对，
所以可见的在学校里头有好的同侪关系是很重要的。
对，所以
这是网络上比不上的。
对，所以其实身为家长或是身为老师，我们都可以帮学生或是帮自己的孩子创造这样子的一个人际网。所以当家长的话，可能就是你可以多鼓励孩子，比方说邀请他同学来家里玩啊，或者是说周末的时候可以他们可以住一晚啊，然后或者说孩子可以去他的同学家，就是有这样子的连结。那我觉得当老师其实也是就是在班上经营一些班级的活动，所以为什么我们小学的时候学校会有运动会啊比赛啊，因为其实一直到现在我们可能对国小国中高中某一场比赛啊，某一场什么篮球赛啊，或是你会有很深刻的印象，然后跟同学那种同舟共济，不管是一起输了哭还是一起赢了很爽的那种情绪都很深刻，那个都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养分。所以我觉得我们大人其实是可以帮学生跟帮孩子经营这样子的一个人脉网这样子，然后鼓励他们去参加社团，然后去培养一个其实说不定是会陪你一辈子的嗜好，不管是音乐还是说运动还是做手工还是爬山，我不晓得，可是我觉得这些事情它真的有可能可以会陪伴我们一辈子，或是阅读。对，
可是雅慧，我刚突然想到我小学的时候的一个经历啊，经验啊，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一个女生同学，她个性真的非常的害羞，那成绩算中等，并不是特别好，但也并没有特别的差，然后呢她就很害怕跟别人讲话，然后她又特别的娇气啊，你知道，那这样子，她这样子的小孩子，我知道她那时候在我们班是被排挤的。那他不擅长运动，他其实跑步非常非常的慢。 所以呢他也不能借由运动来跟同学们一起玩，然后下课的时候不管玩跳绳啊跳格子跳房子他通通不玩，因为他不会玩、啊可能从小也不太擅长去捏泥巴什么的、啊、我印象会对他特别深刻的原因是因为有一天、哦下课的时候呢他妈妈来找我，然后说希望我能够跟他的小孩玩
哦，拜托你了，
对，拜托我来跟他小孩玩，然后拜托我照顾他、嗯、我其实现在想一想我觉得那个妈妈让我觉得心疼这样子，
对，
那因为我被拜托了嘛、哦嗯、所以我后来他可能觉得我是班上的大姐大，
对，他可能喜欢你、啊、
我不是、那个、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喜欢我，但是我觉得是、嗯、他判断我是大姐大，我是 大姐大，我身边有一群同学、嗯、所以我就开始说那请我们的同学也跟他一起玩。我现在想起来我就想说如果碰到小孩是这样子的辛苦、嗯、在学校这么辛苦、嗯、做家长的其实也会非常的困难，对不对？
对，所以其实若是我们做家长或是做老师，我们都可以多一点这样子的同理心跟理解，因为我相信这个班上的老师可能也会看到这样的状况，其实老师也是可以有一些策略或是特别的安排一些学生来协助、嗯、那家长的话我觉得当然当年那个妈妈 的这个判断我觉得可能也是有她的智慧，我不知道后来你对她
我后来当然是觉得说我不能够排挤她，就玩的时候我一定会拉她进我的队伍，这样子
说不定你影响了她人生
但我不确定我有没有因此变得对她特别的好，没有，她不是，她还是不是我的闺蜜型的最要好的一群，
对，
但是我确实确定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如果要分队的时候我会把她拉到我这一队，尽管她可能会拖累我这一队，
对、嗯、其实这个可能都会有很多做法，比方说若是当年他的妈妈先去找老师然后老师再找你，那我觉得其实 我们可以多一点同理心，因为像其实我们其实现在是当爸妈妈，我也会常常跟小孩讲说哎，其实班上其实对于有些同学可以多注意一点嘛，就是自己的孩子是比较活泼外向的，可是到了中高年级开始你就一定会有分组啊什么什么的、嗯、有的时候其实同学也不是故意要去孤立别人，而是他们就会中学生嘛就会很自然去找自己最喜欢的朋友，那当你有几个固定的咖的时候可能就是会有同学会落单、嗯、其实可以常常提醒小孩说你若是可以多一点关心去关心其他的同学，其实对你自己也是很有收获的、啊、嗯，对 你自己你可以交到新的朋友，你可以认识哎，原来他这么有趣我都不知道这样子、嗯、那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你看到这里面有几个重要，就是我们如果讲心情复原力的话、嗯、第一在学校里头有好的同学可以帮忙，有好的老师可以帮忙，
对，
他的心情复原力会比较强，
对，
跟爸妈的感情良好、嗯、他的心情复原力会比较好，
对，
然后呢认为受到爸妈肯定的孩子他的心情复原力会比较好，
对，没错，所以你看到这些都是真实的连结，嗯，而不是说我的这个网络的朋友人数比较多或者是说其他的，嗯，所以这个是这一次我们看到，所以这次为什么我们叫做爱与连结、嗯、就是说要有爱其实是需要有连结才可能有稳固的爱这样子。
好，那你们还访问了这个卫福部新口司的司长，
对， 對，
對，有可以有政策性的去做一些什么事吗？
其实我问司长说司长最常无奈的是讲说啊，没资源，没资源。因为我觉得心理健康这一块，其实真的是一个很新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司，就想说，哎，为什么口腔跟心理健康是放在一起？
口腔是指牙医，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
OK， 好。
那他的预算，其实，在现在在整个卫福部里头，也是一个很小的预算。那但是司长是说，现在台湾从什么？儿童心智科的医生啊心理师的人数来讲其实在亚洲是不输别人的，那但是我觉得在这一块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步伐要迈出去，是说对于情绪的这个事情的污名化，就是其实现在我也遇到学校很多特教老师，他们会觉得在学校当要处理学生的情绪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常常很多时候父母会有一些反弹，就是会担心这会不会是标签化，所以当你说我孩子是有情绪的障碍或是情绪的困难，是不是在说我孩子可能会有精神上的 一些疾病的可能这样子。那我觉得慢慢慢慢可能我们要对情绪上，就是我们身体会生病，我们会感冒，可是我们的情绪跟心理也有可能会生病。那当情绪或心理会生病的时候，我们就会需要协助。对，
所以如果说今天包括卫福部包括国教署哈，他能够先把这件事情去污名化，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情绪上面出现状况这件事情其实是合理的，
对，哈，而且是需要协助的。
那而且我们建立这个合理的一个协助机制，这个合理的协助机制当然其实学校老师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了，因为我们很难期待每一位父母学到的都是刚刚好对的，
对，
对不对？好，现在还很难。嗯，好，那这个是属于政策的部分。那家长的部分，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事情？
对家长的部分，我觉得其实在对于情绪的认知啊，然后怎么样陪伴孩子的情绪，我觉得我们过去知道的事情也很少。那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我觉得也是看我们同事这次在整个在采访，他们自己身为年轻的父母，他们都觉得收获很大的，就是说不要否定。情绪要先去接受它，就是说他们其实常看到，因为当孩子很小的时候，你其实常常被孩子激的就是不知所措，说干嘛一直哭一直哭，就都快要疯了这样子。
会引发小孩子情绪的通常是极小的事情，在大人眼里头极小的事情，但从他的年纪来讲，那是他人生极大的事。
没错，然后大人的第一个反应，比方说他打针会痛会怕，就是说一点都不痛啊，不要怕呀，我们一下就过了。可是事实上更好的处理方式可能是理解他，就是说你真的很怕，但是没有关系，妈妈会陪你，而且这个很快会过去。就是可能先去接受他的害怕，然后不要让孩子觉得情绪是有正面跟负面的，就是快乐是好的情绪，然后痛苦跟寂寞是不好的情绪，所以我们要把它丢掉。其实每一种情绪都在传达一些人生的讯息，而且每一种情绪都让你更认识自己。所以当我们可以接受其实每一种情绪都是正常的，那每一种情绪也都会过去的，然后当情绪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人陪在身边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以前也都不知道。
有道理，就你先觉察情绪，
对，
然后呢告诉他说你现在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绪，或者我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绪，那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情绪，他会过去，我们现在来面对他。
对，而且我会陪着你，
好，
有人会陪着你。
所以没有好情绪坏情绪，只有面对情绪的智慧。